我们今天要讲雅各书第二大段，就是第二幕的这个情形。所以我想上一次我们没有很多时间，这次我们就可以稍微花一点时间先看看这个雅各的大纲。因为今天交通呢，我预备交通很少，从第二章第八节我们只愿意讲到第五节，所以一共没有几节啊，一共大概十几节，一共不到十七节，一共十五节圣经，十六节圣经。好，现在我们讲雅各书第二段，就是第二幕啊。上一次我们讲到从第一章第二节讲到二章七节，这是一个第一幕。第一幕呢，可以说是男主角、女主角上场的时候，爱的吸引，他们怎么样一个我们所讲的主要点，就是那个追求主的那个女子，她心里面怎么样开始在爱情上面有了觉醒，可以说苏醒过来。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圣徒属灵经历的起点。如果我们没有爱主的感觉，或者没有这方面觉醒的话，总是做一个马马虎虎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什么叫爱主？一般人领会就是来聚会，来教会里面聚会。那所以今天我们来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爱主呢？就是肯奉献的，就是肯把一些我们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爱主越多越肯奉献多。或者再有人对于爱主的定义就是说，他肯舍己，那么脾气变得很好，对人也不生气。但弟兄姊妹们，真正的爱主，让我在这边很诚实的说，是我们和主当中的联合。而这个我觉得是个很大的挑战。到底今天我信主二十几年，主在我里面有多少？我和主的联合有多少？我对主的了解有多少？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爱主？爱主就是认识主。你认识主有多少？你所认识的主是照你的想法去认识的，还是神因为和你当中有真实的交通联合，像你认识你的妻子一样的认识，像你认识你的丈夫一样的认识？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爱主？爱主的考验是什么？就是和主当中的联合，并且对主的认识有多少。弟兄姊妹，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够夸口说他比别人爱主，没有一个人可以觉得说我已经够爱主了，因为我们对主不够认识。一般刚刚得救基督徒对于主的认识是很肤浅的，肤浅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说，哎呀，我现在信了主还没有以前好。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样样事情都很顺利的，现在我信了主不顺利了。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信主是为了你的顺利才信主的？错了。假如你这样的话，你可以说完全没有办法走在爱主的路上。那慢慢我们一步一步讲到这个雅各的经历以后，你就看见这个爱主的姊妹，这个和他的主当中有真实联合的，最后对良人，对她的丈夫产生极深的依靠。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到底真的爱主有多少，看他对主的依靠有多少。不靠自己的能力，不靠自己的智慧，不靠自己的方法，完全依靠主，这个是爱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爱主就是属灵生命的成熟，没有假的。你说我很爱主，那你的生命成熟没有？假如你生命没有成熟，你不够爱主。所以这里我们上次讲的时候，讲到一条和主当中联合的路，我们很快看一看。第一幕讲爱的吸引，第二幕讲爱的追求，吸引之后有了追求有行动，第三个他讲爱的联合，这个爱的联合是和主当中成为一灵，照着我们得救的经历来讲，受尽以后应该就联合。那我们和主当中是不是有真实的联合？然后第四个是讲到我们在爱的中间好像是反面的，与主联合以后好像应该一路平安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竟然又不爱主了。从爱主的经历，当我们发现自己失败的时候，有人以为他是个退步，但是事实上是个进步。挫折，在有了爱的挫折之后，怎么样回头，怎么样改变这个关系，再重新恢复和主当中交通。 第三、第五幕讲的爱的更新。当我们经过失败再回头的时候，这个爱是牢靠的爱，就好像夫妻中间一样。如果这对夫妻从来没有吵过架，很少人没有吵过架，在我所听的见证中间大概只有两三对，那我认识的人不止一千对，我自己个人认识的只有两三对说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和我们太太或者丈夫中间没有吵过架，那很可喜的事情。但是通常的时候，当人和人中间有接触的时候，总会有摩擦。而在爱的中间，我们得罪主，我们又因为什么原因不晓得离开了主，怎么样回头？但我们拒绝主以后，怎么样再重新回头？这一个是爱的更新。走到这一步以后，我们的生命才开始慢慢脱去天然的生命。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要经过到这一步的时候，才真正可以讲有一点属灵的表现出来。到最后一幕，当然爱的成熟，那个时候我们对主完全的依靠，而且我们在主的爱上面因为完全认识的缘故，才有真正的服侍。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和主当中的关系中间，也决定我们服侍的价值。这个爱主的这个姊妹，这个雅各书的这个女主角，并不是完全是迷醉在一个爱情里面而没有工作，她也有工作，但是他的工作的价值是多少，在他的良人眼中有多少价值，一步一步根据他所行之命而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讲很简单一个大纲的分析，我想我们再重新看一看。在我们讲第一幕里面，爱的吸引主要的是两部分，一个是自己天然生命的觉醒，一个是爱的觉醒。上次我印了一些，我请徐弟兄印了一些东西，弟兄姊妹们不晓得有没有拿啊？我在拿，没有拿在前面，可以再拿。第二幕呢，今天我们要仔细讲这一部分的爱的追求。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雅各书是一本非常自然在人性里面非常容易懂的书。我们现在看一看，从第二章第八节我们看一看，我们先读第一段，从第八节第一段读起，从第八节读到第九节，好不好？一起来读。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上次我们不晓得有没有和弟兄姊妹们讲，第二章第七节的话和第二章第八节的话是常常在整个的雅各里面重复又重复的。我把这个两个当作配乐，当作音乐，因为我们以前说过，雅各是一个剧本。这个第一幕落幕的配乐是二章七节那一段。我们这次众圣徒呢是第六卷第三期呢，是当中写雅各呢，从第一章第二节只有写到第一章的第七节啊，或者对，只有写到第七节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可以拿来看一看，等到我们出版以后可以来看一看。那么这两段经文呢，第七节和第八第九这两段呢是常常出现的。我自己读的时候就发现，第二章第七节出现的时候，多半是那一个女子陶醉在爱情里面的时候，可能这是一个合唱的情形，把它唱出来，来一再重复，好像你可以想象一个剧本里面，它配乐的时候要落幕或者是开幕的时候，它那个用诗歌用歌用这个合唱来帮助它。那么第八节呢和第九节呢是每一次男主角上场的时候都一定有的。你们注意到这里情形哈，第八节第九节是每一次男主角上场的时候一定有的。那第一次这个主题出现的时候啊，他是讲到一个情形。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讲到上一幕的最后一个景的时候，那个女子在她良人的怀中，还没有结婚了啊，未婚夫，在她的这个情侣的怀中享受她的爱情，而沉醉到一个地步，思爱成病，而且除了享受他的爱之外，没有任何所需要想的事情。可以说他因为爱到一个地步， 爱的病了，爱的没有力气了，陶醉在他的怀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和主当中交通也需要有这个情形。我不晓得多少人有这样经历，当他和主祷告的时候，不是为了事情祷告，而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主的手中的时候，祷告的一个地步，他与主同在，主与他同在，祷告的一个地步，忘记东方之既白。我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啊。弟兄姊妹，早晨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能不能祷告的一个地步，忘记时间？有一天早晨，我本来要出门了，但是还早几分钟啊！我那天不晓得跟谁约了一件什么事情，我要早上到教会里面来。结果我说还有十分钟时间，我读一点圣经吧。结果一读，忘记了，读了半个钟头。半个钟头之后，那我就迟到了吧？哎呀，好像忽然才梦醒过来。哎呀，糟糕，我们还有事情要做的。我岳母常常知道，我早晨说要出去了，结果我在这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就忘记了。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会不会读到一个地步忘我？把圣经里的经文当作我们爱的交通里面一种喜乐，而在那里是似爱成病，把我们自己整个人放在主的怀中的时候，根本忘记时间。所以这里第七节说，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主愿意我们多多享受他的爱情。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们上次讲的弟兄有没有大家有印象，当我们和主当中有真实交通的时候，这样看也是甜美，那样看也是喜乐，这样看也是好，那样看也是可爱。所以假如我们不会背圣经，你怎么样会真正享受主？我不晓得。有些弟兄姊妹告诉我，哎，我这祷告很好，但读经不大读，我心里暗暗好笑。你不读圣经你祷告什么？那我知道你只有祷告什么？你祷告主啊，我今天有需要，你只会祷告这个。假如你不会拿圣经里面的话来揣摩、来默想、来经历、来接受、来让里面做工的话，你不会真正进入祷告。他的祷告只是说，主啊，我今天有需要，我的儿子病了，我的儿子没有工作，我女儿没有工作，我的丈夫不爱我，只有会祷告这种事情，不会真正祷告说主耶稣我爱你。因为你不知道主怎么样可爱。有多少人认识主可爱呢？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主是可爱？是不是？那么圣经里面的话最容易看的就是开始看福音书，从福音书里面看见主耶稣何等的可爱，然后你会真正享受它，而且你会发现神的话这样给你帮助。刚才不是说吗？这个女子说，求他用葡萄干增补我的力量。会不会我们经历主的时候，发现说主自己的生命供应，叫我们得的力量起来，常常一句话就起来了。我们里面多少次觉得抱怨了，不能再侍奉了，在主的面前祷告主说，主一句话把我们点醒，好了，问题过去了，因为我们从他得的力量。缺少维他命嘛，葡萄干最多铁质了，一吃就好了，马上立刻见效，立刻有力量。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经历跟我们读经发生极大的关系。我们读经如果没有从雅各书里面找到一条路，一条诀窍来这样欣赏来读主的话的话，我们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门外汉。你读的还是年代怎么分法，事情发生前后次序，还是读的历史，不是读的生命。你不会这样子从雅各书里面找出这些爱的经历的话，你读来读去圣经都在你的外面，都在头脑里面，不会变成进到你的心里面。我上次和弟兄姊妹做过见证，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读到一件事情，我第一次清清清楚楚知道主的话开启是什么，读到做香膏。我不晓得多少人读到做香膏，恐怕没有一个人，我不晓得是不是主是不是也同样圣经开启别人。但是我第一句真正读懂的圣经里面就是有生命的是香膏这件事情。因为我读到那里，我觉得说，哎呀，我们当然每个人都喜欢有个基督徒外面属灵的外貌，但是如果你想要假冒一个圣灵的工作，把你生命改变，你自己拼命努力自己做出来的，那是假的东西。这一个给人的感觉是死亡，不是生命，给人的感觉不是臭，不是香的，是臭的。所以任何人为了仿造一个圣灵的工作而自己用天然力量来做的，违背神的律，而且没有讨神喜悦， 这样要从民中剪除，那一切是死亡，不是生命。那么弟兄姊妹怎么会读出埃及记读出这个东西来？因为神的话是活的。而这里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就看见有一条明显的路。假如我们真正的爱主，真正懂得什么叫爱主，就享受主。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诚实的说，你享受主？你会不会享受主？你会不会在读经的事情上面读到一个地步，觉得有味道？有多少人读经没有味道而放弃的？我读圣经是因为没有时间，所以不得不放下来。这是我心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会为什么读到一个地步体力来不及了，读不进去了，读太多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有人喜欢读圣经，有人不喜欢读圣经？因为爱主不同，因为你读的东西不一样，你不是光读外面，你读里面的东西。有一位姊妹，她是对我很不错了，她说，周弟兄，不管你讲怎么道，我总是不一定全部记得，也不一定全部听懂，但是每一次我都觉得从你的话里面有新的东西，新鲜的东西，是你以前不认识的，你自己以前没有讲过的，这次忽然出来一点东西，我从前没有听过你讲过，现在我听见你讲。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有新东西？因为和主当中有交通，有新的交通，有深入的交通。今天的交通胜过昨天，我们不是有这个诗歌吗？今日远胜昨日，对不对？讲到我们和主当中的爱，今日远胜昨日。好，那个我们稍微恢复一下这个爱的吸引，现在我们讲第二部分，讲爱的追求了。你看第八节这里，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人真正爱力觉醒的时候，听觉敏锐，耳朵敏锐，眼睛敏锐，什么都敏锐的。你知不知道两个相爱的情侣当中，中间有一种不知不觉的吸引力量，他的耳朵眼睛都特别的，在这么多人中间一眼看见他所爱的那一个。你知道，我跟我太太做朋友说，当然我追他追得很辛苦了，可是人多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他，他假装没有看见我，其实他也看见我，不晓得为什么有那种爱的吸引。弟兄姊妹们，这里你注意到没有，他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他的耳朵敏锐的，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他眼睛已经看见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到什么？对于主的敏感。一个爱主的人真正和主当中在热恋的时候，对主是十分敏感的，他做什么事情，讲什么话，有什么行动，你不会逃过他的，不会逃过他的眼目，不会逃过他的耳朵。举例子怎么讲？弟兄姊妹们，在聚会的时候，主在什么地方做工，在谁身上做工，为什么侍奉主的人里面有那个敏感呢？因为他和主中间真的有种敏锐啊。那个相爱中间的男女不用讲话，弟兄姊妹们，这里没有讲话啊，没有对话啊，可是完全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的触觉是敏锐的，他的触觉是灵活的。那弟兄姊妹们，这是应该一个爱主的人和主当中真实的情形。那这里讲的情形呢，等前面讲的第一幕已经过去的时候，这里想他这个女子在做什么呢？可能她在休息，可能她在房间里面，可能她在睡觉，或者刚刚醒过来。所以他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我比较喜欢了解这里情形，是他一个人刚刚睡醒的时候，可能良人很早来看他，很早来找他，但是他没有惊动他，他就从外面往窗棂里面窥看。那弟兄姊妹，你要了解这种情形。我做这些傻事，那时候我追求我太太的时候，也没有电话，就一个人到街上，就是也不通知他，就想去转去看他，有时候没有看见。但弟兄姊妹，常常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有爱的催促。这里的讲的情形，这一个女子可能，我刚才想，假如这是早晨刚刚睡醒的时候，主那位良人已经在外面等候见他的面。弟兄姊妹，你早晨起来的时候，刚刚醒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人站在你旁边看你？有没有觉得有人在用温柔的眼光看着你？主 与我们同在。我们一早醒的时候，能不能说今天早上我头一个愿意见面的就是主？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东西啊。他从窗帘里面窥看，他从窗户往里观看，他站在墙壁后面。当然主是无所不在的。新约里面当主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对着门徒显现，他可以穿过墙壁，不需要站在窗户外面看，他就直接进到墙壁中，过了墙壁和门徒们打招呼。但弟兄姊妹，这里不是讲到主耶稣不能进过墙壁，而是那种小心，那种观察，那种敏锐，那种没有声音含情脉脉的看。弟兄姊妹，主看我们是这样看法的，何等的温柔，何等的体贴。我知道圣经里面有话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心向他存诚实的人。这是历代志里面讲到亚撒王的时候，他的先知对他说的。但这个看是公平的看，很公义的看，神在那里观看。所以诗篇里说他自己谦卑仰观俯察地上的事情，神的眼目也看着。诗篇里面也说，有些时候有一段诗篇里面讲，我们那个他用眼睛望主，用眼睛引导我们的路，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这里讲的不是那个公义审判很可怕的眼睛，不是在启示录里面想那种如火的眼睛一直监察我们，看我们做错事情没有，看什么地方我们该受责备，看我们地方该受管教，不，温柔慈爱体贴关怀柔细的那个眼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你才会欣赏这里讲的事情。你对你的儿女有没有这种关怀，有没有这种柔细的爱，有没有这种亲密，不是言，而是无声无言在那里看着他，却在这个一看中间把所有的爱都传递过去。弟兄姊妹，爱不是光靠话，眼光也，眼神是最好传递的办法。你知道吧，在热恋中间，男女眼睛一瞄就有当中有电，是不是这样？对不对？眼睛一看彼此，哦，四目交投，眼睛都融在一起，是不是这样讲的？为什么？因为人是感性的，不是理性的。你说这样眼睛一看，那个光线从那折射反射来去，为什么会有东西不一样？他的眼睛会说话，是不是这样？我再说，我们不是读物理啊，不是读这个理性的东西，感性的东西。你说，是，假如两个眼睛看来看去，一个眼科医生看可没有这种事情啊。他的眼睛瞪着你看，你眼睛大大小小，眼球里面有没有毛病，绝对没有这个爱。但是那我不晓得，假如眼科医生跟他的未婚妻谈爱情的时候怎么样能看他眼睛，我不晓得哈。是不是假如既职业性的事情或者物理事情要看他眼睛，病理的问题，正好这个看的人是他的爱人的话，那他可能不能看。我们眼睛四目交投的不是眼科医生看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眼睛会说话的，在那个情深的凝视中间有爱的交流。那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好好看过主的眼睛啊？或者你有没有懂得主的眼睛看你？我们的心就融化，我们的心就融化在他的面前。当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或者甚至要犯罪离开跌倒的时候，主的眼睛看我们。你记不记得彼得曾经遇见过这个眼睛，当他要卖主的时候，你记得吧？主曾经预言对他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等到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彼得本来还是在那里一直的夸口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跌倒，众人虽然不认你我总不能不认你，他很有勇气。但那天彼得三次否认主，最后一次在使女的面前否认主，并且发抖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主耶稣就回头对他一望。弟兄姊妹们，这个一看呢，彼得受不了，就出去痛苦。彼得为什么会出去痛苦？因为主的眼睛看着他，那个看并非不是责备，很可能跟这里很像。 跟这里雅各书讲的从窗棂里面往里窥看，一下子看透他的内心，这里都有预表的意思。因为传道书里面讲窗户，人的灵魂眼睛是灵魂之窗啊，当他从眼睛一看就看见他的心里面。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我再说，雅各书是感性的书，我们不是讲预表，不是光是预表，真的是感性。当这个良人从窗户里一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明白，当他的眼睛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光景他都知道。而弟兄姊妹们，主跟我们中间的爱原来不需要很多的话。你有没有这样经历，被他一看的时候，你觉得良心被他刺透，肺腑发酸，就是诗篇七十三篇里面讲的话，我肺腑发酸呢，被刺透一样感觉，在主的面前羞愧的抬不起头来。不仅这样，主的爱也是这样真实，当他一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完全融化，完全投降，完全向他五体投地。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这也讲耶路撒冷众女子，我指着羚羊或者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这里又用羚羊和小鹿来比喻，为什么？你知道羚羊和小鹿是最最敏感的，最最敏感的，一点点事情就马上惊动。所以好像良人在那里看他的时候，也是像母鹿，像是羚羊一样，不能受任何惊吓的。因为你想到这个情景非常安静啊，好像是在做一件，用一句不太合理的话，好像是偷偷摸摸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是完全的 secret， 完全是灵魂中间最深处的交通，不能受任何惊扰的。好像羚羊，好像小鹿，在那个时候我们和主当中交通，在一个人独居的时候，和他面对面交通的时候，我们的心和主的心融在一起，他的眼睛看着我们，我们领会他的爱情，我们懂得他的意思，主是那样的受不了任何一点惊吓。假如我们一下分神的话，他立刻知道。假如我们一下子从主的身上移开到别的事情身上，我们的心转向世界，主就立刻不在，因为他像母鹿，像小鹿，像羚羊受了惊吓。当我们没有办法和主当中爱情回流的时候，主就受伤了。羚羊或者小鹿是最容易受伤的，受惊吓的。所以弟兄们，这一段是真是甜美的经历。这里所讲的情形，假如我们基督徒能够懂得的话，就会宝贝和主当中的爱情。早晨祷告的时候，也不要那么多的话，也不要那么多的声音，也不要大声求圣灵浇灌，主已经满在我们心里，主的爱和我们连结。刚才我讲了圣灵的工作，灵恩的聚会啊，我知道的，那些灵恩的聚会呢，一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受不了。凡是这样情形，我就说他们不是完全进入灵里的交通，我们可能太死沉了，我们安静也没有生命啊。但是有生命的时候，可以像灵圣灵浇灌一样大雨大雷，也可以安安静静像这里四目交投。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和主当中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特别在说，肯不肯花一点时间和主有真实的交通，亲近主，爱主，让主看透你的心。我很喜欢有一些陈根的小册子啊，有一本是 Oswald 写的，哇，英文写的。我本来想，我没有想到要拿来读，不过我就想到我读这些书的时候，里面许多时候有一两篇，你可以知道作者的心曾经被主摸过的那些东西，你马上知道。那我们在和主当中交通的时候，这一类东西是最宝贵的。成根的时候，你应该寻求这个东西。弟兄姊妹，这个叫追求主。所以不是我们基督徒守一个律法，早晨起来祷告， 不是因为诗篇里面大卫说琴瑟啊我要兴起兴起，他说不是说因为琴瑟啊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诗篇以后你说大卫早上起来祷告，所以他做个属灵的人，所以我也早上起来祷告，你却不知道大卫和主当中交通是怎么样情形。我们把成根也当作一个守律法，所以既然基督徒不必守律法，所以也不要守成根了。不是啊，那一个早晨祷告，你无论是晨更也好夜更也好，都是追求主的时候，他是我所心爱的，我要花时间和他在一起，我要和他交通，我要把我的心倒给他，我要明白他的感觉，这样情形才是真正的晨更的意义。安安静静在这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没有别人干扰，没有任何事情，完全享受他的爱情。假如你不会想，你就把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背下来，你来描第八节第九节背下来，你来揣摩那个光景。你好像躺在床上面，像那个女子，假如是木头的窗棂，啊，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或者日本房子，啊，或者是落地窗，你的良人从外面窥看，他正在看着你，你听见他的声音，你知道他走了一晚的夜路来找你，你的心就被融化。慢慢主教导我们怎么样默想，教导我们怎么样交通，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上次我和弟兄姊妹讲，黄宗牧师他建议我们默想，我再把他东西看了一遍，他讲的默想是理性的默想，也是需要的，但这里我们讲的默想是感性的默想，感情的默想，用你的感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有些人讲到主的时候他的味道是香的，他有感觉，为什么有人讲到主的时候你会流泪，或者他自己会流泪？不是讲道理，雅各书一点都没有讲主道理上多好，没有讲哎呦他因为为我受死所以我就爱他，不讲这个，而是真正在交通联合的时候用感性来明白主的恩典。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是整本书里面第一次主对他真实的呼召。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的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里两次主呼召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们先不讲这个呼召什么意思，我们先讲这里的时间上的差别。你记得前一段时间他和这个良人在葡萄树底下面，在松树底下面在那里谈爱情的时候，绝对不是冬天，是不是？这里讲到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你知道巴勒斯坦这里是地中海型气候，那加州呢也是地中海型气候，所以我们懂得只有冬天下雨。加州啊，一年到底八月里面很少下雨，要到一二月才下雨，为什么？因为地中海型气候。巴勒斯坦也是这样，所以他说冬天已过，雨水止住过去了，冬天是下雨的时候，而地中海型气候盛产水果，跟加州一样啊。你看这里讲的都是果子，是不是？已经他们的爱情已经经过春天的交往，已经经过夏天的交往，秋天的交往，冬天也过去了，一年了。刚刚冬天过去，初春的时候，正是百花放开放的时候，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形容春天。弟兄姊妹，我们和主当中的爱情也是一年一年的加深，经过春天，经过夏天，好像热恋的不得了，也经过秋天的止息，冬天的安静，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真正的爱情能够经得起考验啊，不是说你就夏天可以游山玩水的时候两个才真正建立感情，不是的。也不是说我们刚刚初恋的时候像春天一样啊， 到了冬天了，已经信主两三年了啊，跟主之间爱情没什么稀奇了。很多神道人就犯这个毛病，他等到信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春天过去了，他的夏天过去，他冬眠了。他和主当中温度啊，下了一场雨之后，真是降到零度，或者是今天我们华氏讲32度，根本就没有冷冰冰的了。但是真正的爱情能够经过春天、秋天、冬天，能够经过这些，也不是完全像那个第一章里面讲的情形才能够培养爱情。刚才我们讲过，一面讲时间上冬天，一面讲是早晨、清晨的时候，他的情侣从窗户里面看他。那弟兄姊妹，我们和主当中呢？有一种情形，是的，刚开始可能我们觉得，哎呀，什么事情都好，有好多人是这样子啊，刚开始爱主爱得不得了啊，什么聚会都来，啊，什么事情叫他服侍他都肯做，好像表面上非常爱主。刚我已经讲过了，我们爱主不完全在这些事情，可是如果从表面上看也看得出来，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好像他没有再有兴趣了，他跟主当中关系只是三分钟热度。那么弟兄姊妹，真正的爱主是经得起春夏秋冬的考验，经得起一阵子忽然好像猛发一阵热，然后又冰冰冷冷，能够经过这个考验才真的爱主。冬天你想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天到晚下雨，根本不可能有在一起山野中徜徉的机会。难道我们中间和主当中关系就因为一冬天来到的时候就报销了吗？不会的，冬天总要过去，雨水总要止住。而这里所没有讲的，讲冬天的情形，讲雨水的情形，就是今天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很多时候神的儿女抱怨，我信主刚刚开始很好，现在不好了，没什么意思。你要晓得，气候也要经过春夏秋冬，也有晴，也有阴，也有雨的时候。我们和主当中呢，要能够经得起这些考验，而说我们一样爱主。那什么是我们冬天呢？恶劣的环境。什么是冬天呢？冷酷的待遇。什么是冬天呢？没有什么起劲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样子经过一冬以后，他的爱情复苏起来，他的良人呼召他与我同去，现在可以开始有点行动了。有些是主也是让我们经过一些冬眠的状态，好像什么也不要我们做，等到爱情再重新恢复的时候，就说与我同去，与我同去，这个是爱的护照。同去理由是什么呢？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斑鸠的声音在境内听见，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所以他说，我的家儿，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欣赏这一切美丽的景象，欣赏这一切活意、春意盎然的情形，欣赏这些经过冬天以后那些醒了的情形。啊，朱自清是不是有一篇东西啊？那什么，什么春天的脚步近了哈？什么我不晓得怎么解的哈？那你看这里所讲的情形，刚才我们讲地中海这里都是出果树的了，这里讲的每一件事情呢？这些事情倒是的确都是圣经里常常用的比喻。百合花、斑鸠啊，这个葡萄树、无花果，这些东西啊，有一本书叫，有些人做一个专门的研究，研究圣经里面的鸟类，圣经里面讲的鸟有多少，他都好的研究，有些研究各种植物、各种动物。那当然我们不是这样研究了，可是这些话都是我们很熟的。地上的百合花，我们记得马太福音里面主说的吧，他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是不是？你看天空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所讲的情形呢，一方面当然我们最基本的了解，这是春天醒过来的时候地上的情形。如果我们稍微往深处想一想，就可以明白主叫他去看这些东西是有深意的，因为这是一方面是喜乐和享受，一方面要看那些果子。你明白这情形吧？假如我们的心地也是一个花园的话，主也盼望在我们身上经过冬天的那些冬眠，而春天开始的时候看我们恢复生气，看我们里面慢慢有果子结出来。以后你就看见这个女子到以后第四段的时候，就有那个 果园中有新陈佳美的果子，他会结果子。所以你晓得，这里叫他先去看无花果树，看葡萄园，看百鸟鸣叫，看斑鸠，看鸽子，是为了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天找到这些生命现象，而从我们心里面接触我们的人里面接触这些果子，新陈佳美的果子。所以主第一个呼召叫他去看，看什么？看生命。看什么？看生命如何成长。这是主呼召他去的用意。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跟我同去，去看。没有做什么功，先看。所以主怎么说？在新约里面主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讲什么？说有美名的，可敬的。啊，我们读一读好不好？看一看。在腓立比书第十章里面。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就教导腓立比的教会，在他身上所看见这一切要学，要照着去行。所以这里这个良人就呼召佳偶，呼召美人，起来我们同去看这些事情。第十四节，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从前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不太懂，现在刚才我们讲的情形呢，你就明白，这是真正的一个交通 fellowship。不光是我们听主的声音，主也要听我们的声音，要从我们的声音里面听出那个秀美来，要从我们的面貌中间，要从我们的声音里面听出那个柔和来，要从我们面貌里面看出那个秀美。所以他说，你要在磐石的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记不记得主当这个女子属灵生命开始苏醒的时候，刚开始把她比作法老的骏马，后来把她比作鸽子，鸽子眼，现在这里再一次比作鸽子的时候，是在磐石穴中，在陡岩隐秘处的鸽子，不是家里面养的鸽子，而这个鸽子是在陡岩的隐秘处，在磐石穴中，在那里进入合组当中交通。你懂我的意思吧？神把我们放在一个高的地方，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不受世界沾染的地方，不受人烟沾染的地方。头一个，主呼召我那个良人呼召他去看这些百花开放、葡萄放香，这些事情，要叫懂得生命的道理、生命的律，将来有一天也要从他的园中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先从看里面、从思想里面慢慢懂得属灵事情，慢慢我们会模仿、会揣摩、会慢慢得着。现在主把它放在陡岩的隐秘处，放在磐石穴中。这都有很深的意思。一讲到磐石，我们不能不想到耶稣基督，而这里讲的磐石的穴，摩西也曾经被放在磐石的穴中，他要求见神的面，神说我的面你不能见，他说你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但是我的背你可以看见。所以他把摩西放在磐石的穴中，然后经过的时候用手遮住他，这样你就不会看见我的脸，看见我的背。弟兄姊妹们，这里正好说出这情形，因为摩西是在旧约里面和神当中交通最亲密、最深入的一个人，而这一个经历，在爱情的经历里面，我在说这是感性，不是讲道理。这一个女子和良人中间也是这样一种真实的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在陡岩的隐秘处，怎么上去？只有鸽子能上去。在磐石穴中，怎么上去？只有鸽子能上去。主就在这里和他有一个面对面的交通。那么弟兄姊妹们，没有像摩西这样的要求的人不会见到主的面，像摩西这样要求呢，他就放在磐石穴中。那弟兄姊妹，我在讲在这里，主在我们身上寻找的交通是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深切的爱主，需要主， 所以主和我们进入交通，而这个交通中间主要从我们的声音里面，从我们的面貌里面看见那个柔和，看见那个秀美，看见生命天、看见属灵生命的表现。这是从第从这个第八节到十四节，爱的交通，在爱的交通。十五节，然后这里呢，这个女子答应了良人的呼召，进入交通的时候，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弟兄姊妹，看见没有？刚才我们说这个良人带他去看葡萄，有道理的。有小狐狸要来破坏葡萄园。这里我们可以用尽我们的想象，可以把很多东西说明什么是狐狸。当那个葡萄要结果的时候，一定有狐狸来。葡萄开花的时候，狐狸就来捣乱，毁坏葡萄园，小狐狸。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心里有没有小狐狸啊？怎么样可以结葡萄呢？要联合在主的身上，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是不是？我们连在主的身上就能结葡萄，我们不连在主的身上就丢弃无用枯干，是不是？那好，葡萄园里面有狐狸，狐狸来的时候就破坏葡萄园，那这就清楚了。给他正在开花的时候给他弄一弄就不行了，正在结果的时候破坏就没有果子。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心里有什么小狐狸呢？太多了。凡是那些叫我们不能与主联合的，都是破坏我们生命的，太多了，现在太多了。这个不是道理，我在说，当我们真正追求主，真正明白说，哦，主希望从我们身上得到葡萄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有多少的小狐狸。举两个例子好不好？小狐狸，有一次我还年轻的时候，你知道我从那阵事情有养成不喜欢看电影的习惯，还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很不喜欢去电影院。为什么？因为那段时间我们传福音很热心，真正在追求属灵生命，但是有一些胜不过的。有一天在刚刚聚完会，几个弟兄姊妹，都是弟兄姊妹们的，就约了去看电影。看电影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就跑到那艾特克是个小地方，就跑到好远的地方去看电影。你知道第一次看就哎，这个电影不错，以后就养成习惯了。你晓得那个时候我们每个礼拜聚完会以后，礼拜六聚完会以后就接着去看电影去了。你想想看，看完电影回来第二天礼拜天做礼拜，你想想我们属灵生命会不会长吧？不觉得耶，一点都不知道耶。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 something wrong， 怎么不对，什么时候不大对，怎么搞的，为什么不太对的？原因在这里，小狐狸都是小的东西，养成的习惯啊，就变这样情形下去。好了，你礼拜六呢，四点钟的晚上九点钟聚会的时候，好像很像样子，等他聚完会去看电影，就完全两回事了。然后慢慢比重就不同了，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不重要，慢慢的就不行了。小狐狸都是这样，都是小狐狸。我们有个弟兄，他很有意思啊。他有一件很特别的地方，还有一个是不是很特别，有一个是很不太对的地方，但是他有很多理由。他喜欢跟人吵架，喜欢跟人辩论，他天性就是喜欢跟人辩论，对吧？他的脾气就是喜欢跟别人，人家讲正面的事情他一定要讲个反面的事情。他就跟孟老夫子一讲，孟老夫子说，与其好辩哉，于不得也。他最喜欢讲这个，他说我不是要跟人辩论，于不得已也，就是你讲的不对嘛，所以他又要辩论。这一个喜欢辩论的态度叫他失掉很多很多传福音机会。 他不晓得，这弟兄很不错的弟兄。但是无论人讲一个什么事情，他一定要讲一个反面的例子。他有东西知道很多啊，人家说怎么样怎么样，他可是底下你知道一定讲反面的例子，可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总是唱反调。所以他不能结果子，因为小狐狸把葡萄园破坏了。什么叫小狐狸？你明白，那些凡是和我们中间叫我们合组当中联合破坏的不能结果子，都是小狐狸的工作，都不是大狐狸。小狐狸捣都是调皮捣乱的事情。所以当他们去看葡萄园的时候，就看见小狐狸的工作。给我们擒拿狐狸啊，就是毁坏葡萄园小狐狸，因为我们葡萄正在开花。这个例子这句话讲出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所以不结果的原因。你说他有大的罪吧？没有，好像并没有是枝子砍下来，但是因为狐狸出没进进出出，都是小狐狸，树林生命就保持不住，葡萄就不能结果。这个事情对于我们个人来讲都有小狐狸，我们如果懂得的话，如果我们真正肯像十五节这样祷告，要给我们擒拿小狐狸啊，那我们就有希望。那在这一段和主当中联合呼召的时候呢，十六节是很重要几个字，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是整本雅各书里面第一次讲这句话。他和主当中有真实的 fellowship， 弟兄姊妹你看见啊，他和主当中有完全的联合交通，但是并不表示他的生命已经完全老练成熟。我们和主当中有完全很好的交通，心对心的相应，心心相应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已经成熟，可是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这里第一次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个叫做 fellowship， 这个叫做 communion， 这个叫做 communion， 和主当中有真实的 communion， 因为他的心和主的心相契合。这里你看见没有，第十五节是前面是第八第九节，第十节，不，第八第九节，他听见良人的声音。到了第十四节，良人对他说：“我要听你的声音，要看你的面貌。”十五节，他说：“我们，他和良人的心是一样的。那个小狐狸是你要抓的，也是我要抓的。他不会去把小狐狸放掉。”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们和主心心相印，有些小地方我们从前没有看见，现在看见了，和主同意说：“主啊，来抓这个小狐狸。”主说：“我正要抓。”我们没有辩论，没有跟主反抗，没有放小狐狸走。所以他和主当中有真实的同心同情的情形，他才有把握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你看你这个图画，主把这个女子呼召去，要看主的工作，看见生命的现象，看见果实，看见怎么样产生这些东西，然后看见仇敌怎么样破坏着主的工作，然后他就完全明白完全领会，而和主有同心的祷告。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主不是说地上百合已经开放了吗？我们不是第一章讲，你如果不知道牧人脚中，如果你不知道良人脚中，你只管把你的羊羔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现在他看见他这个牧人在百合花中放牧羊群，就在这些百合花丛中间带领神的儿女，都被他带领往前。羊群总是说教会，牧人的工作就是牧养羊群。刚才我们也讲过，这个良人的工作是牧人。他和主当中有个人真实的关系，也看见主的工作在牧养。所以他完全是和主同心的，他能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第十七节是个非常叫人吃惊的一句话。也许是因为良人在那里放牧羊群，他就慢慢的好像自己不是那么重要，就脱离了。所以第十七节说：“我的良人呐、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又是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怎么会有这一句话的呢？ 这里埋伏一个间奏，或者说这里这段节奏就是他和情人中间暂时的分离。可能没有分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不再爱主了，可能因为他不完全明白主的工作跟主的使命，可能他不能跟得上主的脚步。所以虽然还是一样的爱慕主，一样的跟答应良人的护照，但是当他看见良人工作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良人的注意，他的眼目就离开了良人自己。所以良人什么时候走的时候，或者他还依依恋恋，但他赶不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圣徒们常常有的经历，和主当中感交通非常甜美的，忽然一下觉得跟不上了。不要怕，不要稀奇，因为这个爱的交通，每一个人的度量都会一天一天长进，一天天跟上。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们跟不上，没有关系。这里呢，十七章十七节这里是一个正常的分离，没有和主当中出了问题的分离。可能主有他自己的使命往前去了，这个牧人有他自己的使命，这个良人就往前去了。可能我们注意到别的地方不同的事情，所以良人走了以后 say goodbye。他对良人还说什么？我的良人呢？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者小鹿在比特山上面。他不能去，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不是讲道理哈，我们在想使徒福音书里面，门徒也有这个话。门徒对主说：“主，为什么你去地方，我们现在不能去？是不是？”主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不去，你们就我若不去，你们就不能来。”所以可能很多原因我们不知道，而门徒和主当中暂时分离，这里也是一样。良人有什么工作，他有什么其他的计划，这一个女子跟不上，不能去。所以他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又来了，又看见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段经历说到合组当中的联合是一个起头，但是却不是很深的联合，也不是很牢靠的联合。我们合组当中的生命呢，也有这样起伏的现象。我们完全知道良人属我，我也属良人，合组当中有非常好的甜美交通，但是不够深入，还不能有份于主的工作，也不明白主的使命，也不能和主完全在十字架在圣灵的工作里面结合成一个。因为我们没有提到，这里没有提到圣灵的工作，没有提到十字架的工作，以后才有。而你看见以后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他和主张的联合不一样了。以后我们在读第八章的时候，他说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是谁呢？他与主中间不再分离。而这个因为我们的生命度量有限，刚刚开始追求主的时候，主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主没有责备，只是我们现在需要经过一些黑夜，经过一些天起凉风，经过日影飞去。你看日影飞去第三章接着就是我夜间，这里一个转弯的时候，转接的时候，前面一段讲的这么好，和主当中交通甜美，主的呼召他也答应，马上就有这样好的喜乐，而且跟他一起同心，良人说我也属他，然后夜间到来，黑日影飞去，好像这个交通在白天的时候看得见他道路的时候，他能够一同和主交通，等到天一黑的时候，他不知道主往哪里去。所以夜间他在床上，我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也真不明白为什么这里说我寻找他却寻不见。难道他没有和主约好说是我们回去在那里碰头吗？比如我这样讲，没有。这里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我们不能完全明白，讲的是经历。我们有很多时候圣徒在属灵路上走到一个地方，真的觉得找不到主。我听见有个弟兄告诉我，有一位姊妹，她刚刚得救是很不错的，等到经过一些事情以后，她说好像主也不眷顾我。我们弟兄对她说，主的恩典够我用的，够你用的。那个姊妹回答说，好像主的恩典总是不够我用。我们有这样情形，有这样现象。有一个姊妹，我跟她一讲话的时候，她跟我抱怨很多很多，但是旁边有人听见，哎，不要跟周弟兄这样抱怨，我听见了。她立刻说不不不，很好很好很好。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果真正好，为什么要抱怨呢？如果抱怨，那怎么能说好呢？ 因为我们属灵生命度量有限，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暗中在夜间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弟兄姊妹记得吧，每个人都有暗间的夜间的时候，是雅各书里面讲到夜间的时候都是和主当中失去交通失去联络的时候。所以他说他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却寻找他却寻不见。奇怪，在床上寻找没有行动，所以这一段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形。这里的布景呢马上变了啊，我或者我要说明一下第十七节的话哈，每次良人离开的时候，暂时离开的时候都有这样的话，所以这里是一个序幕讲不是一个这个情景一再反复出现。现在又是画面上面布景里面就是只有女子一个人，良人不见了，但是这个女子说是寻找主却躺在床上面，你能明白吗？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床上当然寻找不到，我们没有行动的时候不能寻找主。主怎么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有求的就给他，但是要有行动。所以底下第二节说，我说我要起来，这就对了。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但是我寻找他却寻不见，还是寻不见。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觉得有一段时间你知道你自己并没有什么犯罪，也没有什么好像得罪主的事情，更不是说没有心要主，但主的同在你摸不着。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经历，因为主慢慢的叫我们晓得和他的联合中间是实质的，主正在他寻找的时候好像寻不见，可是主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你看底下你就知道了。第三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所以虽然他觉得寻不见主，而且他到处去问，起来走到城中去找，是他有行动，但他不知道问谁好。这里讲什么？讲属灵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时间了哈，今天好像讲特别慢，我以为可以讲得完的，哎呀，好像讲不完的。我试试看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让弟兄们明白这里是讲经历啊。或者简单的说，我们把第四节一起读完，我就做个简单的结论啊。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或者我们这样简单的说，这个女子所以和主当中关系会若断若离，断断续续的，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因为她没有一个和主联合的名分。你看你明白吧，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可以在一起，但却没有法子永远联合，因为还没有结婚。我用最普通话讲，你知道这个试验这个要求也是主让我们慢慢寻求完全归给他那个路。在地位上我们知道我们是心腹，是不是？在实质上面你敢不敢说今天我是主的心腹？因为我与他联合，我与他永远不分离，因为还没有到结婚的时候，我们只是开始发动一点爱情，没有真正和主进入联合的实质，所以那个交通是断断续续若即若离的。刚才我说没有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属灵生命浅，但是主当我们寻找他寻不见的时候，这个女子开始就有一个心说，我最好抓住他不放，就是这里抓的话，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的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弟兄姊妹们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讲到进入王的内室，这里讲到进入我的内室，怀我者的内室。那一个情形是我们在主的心中，这个情形主在我的心中。或者我再，因为时间不够了，我就很快做个结论啊。主当我们在若即若离寻找他寻找不见的时候，就开始当我们再一次寻找他的时候，产生了与他 更进一步联合的需要。我不能讲的太露骨了哈，怎么会一个人向他的未婚妻求婚呢？因为觉得说每天见他，晚上要回家，太不方便了，最好住在一起，就不用分离，是不是？今天我也不懂，很多的夫妻啊，虽然结了婚也不住在一起，很多电视人物，这个太太在纽约上班，先生在洛杉矶上班，一个月见一次面，一个礼拜见一次面，那这样干什么要结婚呢？难道这样就可以满足吗？这都是不正常的婚姻。我在狂热读书时，有一对弟兄姊妹真的就是这样，先生在 Waterloo， 太太在 Ithaca， 开车要开两个钟头，两个礼拜见一次面，见面住三天。弟兄姊妹们，你晓得这里 something wrong， 这个爱情的关系不实在。主耶稣教导夫妻说，除了禁食祷告之外不可以分房，因为我们联合的实质主看重这个。他说如果我们失去这个的话，魔鬼就趁我们情不自禁引诱我们。所以为了提防魔鬼的攻击，夫妻有义务住在一起。当然了，这个在相爱中间他们产生一个大的爱慕恋慕，并且产生一个需要要。所以第三段开始就是一个婚礼的仪仗，讲一个婚礼。这个婚礼呢，经过这个婚礼，这个女子就得到合法的地位，与她的良人永远在一起。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头一段经历叫爱的渴慕，这一段是爱的追求，追求到一个地步觉得还不满足。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追求到一个地步觉得说还不满足？假如遇见这个，就表示我们产生更多的科目，然后我们就要求联合，从此就有了奉献的实质。你们注意到罗马书第六章奉献讲两次，一个是把肢体献上，我的手我的脚我的人都是主的，到了十二章把全人献上，叫明白神的旨意，两次的奉献。那么第一次我们讲，我把我的第一章里面讲，我把良人如同一坛墨药在我的心怀中间，他开始以心相许，说我要归给我的良人，假如他跟我求婚，我最好嫁给他。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开始产生联合的要求。那么弟兄姊妹们，当这个女子愿意和这个良人结婚的时候，是真正的奉献，真正的联合。我们有没有一个地步追求主到一个地步，开始想要完全的联合，最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住在我的里面。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很早15岁的时候就打发出去了，对不对？他得了一口活水井啊，皮尔拉还来，他有一个儿子住在他身边的以撒。后来他又亚伯拉罕又等到他的妻子撒拉过世以后，又娶了基图拉，生了6个儿子。等到这些庶出的儿子长大以后，亚伯拉罕就打发他们出去，不要跟他儿子住在一起，所以他们个人只有一皮带的水。但是以撒一直住在亚伯拉罕家里面。那弟兄姊妹们，个人寻求主的满足度量不同，有些人他的经历就停在第三章，主不见了就不见了算了，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反正我已经和他有一种交通的关系，可以了，找不到主也没有关系，主在哪里也不是他所关心的。有些神的儿女就是属灵经历停在第三章就不下去了，就好像亚伯拉罕庶出的种子，他有了一皮带水，他已经满足了，我尝过属天恩滋味，哎呀，我知道主耶稣很好，你听过这样基督徒没有？哎，信耶稣真的不错，我20年前就信主了，他满足了，他就已经很不错。哎，我知道主耶稣真心祷告，真灵啊，真灵啊，他给你拼命做见证，但他经历停下来了。哎，我已经得救，我清清楚楚自己真正是认了罪，我真正得救了，完全知道主耶稣爱我。20年前主爱你，你现在呢？哎，我也爱主，是爱主。再问下去，他没有现在的经历，因为他的经历只停在20年以前。他走到第三章这里已经可以了， 良人是我，我说良人一定可以了。有一些基督徒稍微好一点，他觉得不满足，但是呢代价付不起，在床上躺一躺，找不到找不到算了。哎，碰巧找到了耶路撒冷，上街上就也没有找到，去耶路撒冷问一问，在街上城中游行，东找找西找找，也没有找到。我不愿意讲的太好像责备别人哈，东奔跑来跑去没有找到主啊，我东问一问西问一问，那你自己跟主当中关系怎么样？到了这个地步不是问人的时候啊。那今天记住，有些人停在这个经历里面，有些人可以往前再走，因为他一旦找到了主，他不容主再走，他愿意出个代价和主进行真实的联合，这样才有第三章以后的经历。所以他找到了他的良人之后，他就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夜间失散以后又重逢，他就抓住主不要放他。在这里他又说，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个诗歌一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又重新一次回到和主当中爱情的联合，他再一次在主的怀中享受主的爱，再一次在主的怀中和他心心相印，用口亲嘴，再一次进入真实的联合，思爱成病，再一次爱到疯狂，再一次重新失去从前那些失去的那个爱情交通。弟兄姊妹，这里讲到很关键的地方，有些人他有过和主同在的经历，失去了失去就算了，有些人要找回，有些人呢找了找不到也就算了，有些人稍微就是他在床上找找没有真正行动，有些人有了行动但是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也算了，只有有一些人再一次遇见主，所以他所领生命往前去了，他进步了，他又回到和主当中爱的联合里面。启示录不也这样说吗？主责备教会，有些教会失去起初的爱心，以弗所教会失去起初的爱心。那今天我们的情形，希望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失去起初的爱心，如果已经失去重新找回来，而进入和他的交通，再一次享受主的爱，在他的怀中。不管我们以前经历怎么样，是不是有他和葡萄园里面看看的情形，是不是一起抓过小狐狸的光景，如果你现在在夜间你寻找主，愿主也寻找到你，不要放弃，重新一次回到主的爱中间，享受他，与他交通，产生真实的经历，真正科目进入完全的联合，到那时候我们可以说，良人是我，我也属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说但愿这一本书只是你的儿女追求主的道路，叫我们真正明白你要引领我们进入更深的交通与联合。主啊，你要从我们身上得的属灵生命，主若是我们不明白，我们怎么会让你满足呢？所以求你先带我们往百合花百鸟鸣叫的地方去看看葡萄放香，看看无花果结果。主啊，好叫我们懂得你要我们从身上得的属灵的生命，叫你从我们身上得的果子可以满足你的自己。主，我也为着弟兄姊妹中间来这里的祷告，更加为着许多没有来这里弟兄姊妹祷告，或者我们借着录音带传到他们手中，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放弃了追求主，他们以往虽然也有与主良好交通，可是现在他们在夜间如同在床上，虽是说是寻找主，却是仍然在床上不动。主，也有些人有一些行动起来寻找，但是他没有找到也就让他过去。主，只有蒙你怜悯的人，真正心里面爱慕你不肯放你的人，你遇见他们并且带我们进入内室。主，引领我们恢复与你中间起初的爱心，好叫我们属灵生命再一次往前长进。主，我对着在这里听见这些信息的弟兄姊妹们这样一同祷告交通，也为着那些听见录音带的人一同的祷告，但愿你的爱寻找他们，让他们再一次享受你的爱情。主，让我们如同这个女子一样 哦，指着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不要教训我所亲爱的。哦，指着田野的母鹿羚羊说，不要教训我亲爱的，直到他自己情愿。主，让我们饱享你的爱情，让我们深深的满足于你自己。主啊，当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让你自己充满我们的心。当我们从圣经里面，从福音书里面看见你自己可爱的时候，让我们深深的享受你。主啊，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